这一点上和李老师的观点是高度一致，就是因为之前是学哲学的，学哲学只是关注一个文本，就我们说这个摇椅学者是吧，坐着一个 armchair， 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天下事了。后来发现不对啊，真的有问题，你不去田野，不到底层去看的话，你看到都是一个很片面、很局限的，甚至很多书面文本，甚至是地方志，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取舍，或者对某些民间的传统，它进行了一种刻意的压制、过滤、删减。所以，真的到底层去看的时候，一种感觉就是跟李老师是一样的，就中国文化的它真正的生命力可能是在基层，就历史上是在乡村镇一级，就是说，我们以往对历史的理解可能过于。知识分子气或者太精英化，因为在我自己做一个论文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就是浦东地区的那个英雄赛会，而且正好是1919年，就我们说起1919的话，我们肯定是五四，今年2019年，我们知道这个100年过去了是吧？我们想到五四就想到那个北京那些学生运动啊，然后新文化呀，德先生、赛先生啊，这个都是这个教科书上告诉我们。但是就在那一年，也正好在春天的时候，五四之前一点点。4月份的时候，就是浦东原来是有一个乡训祭，就是说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寺庙是同时出会，就是迎神赛会啊。就是当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社庄庙，现在它搬掉了，重新建了一个。那当时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地方的这个上海县政府明令禁止出会，但是老百姓已经有强烈的意识，他说我们这个不是迷信，我们就是宗教，我们一定要出会。结果是地方上的那些军警和老百姓产生了一个冲突。就变成申报连载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事件，而且事情发生之后，这些所谓的这些刁蛮的村民连夜开会，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宗教，他们明确用宗教这个词，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而且他说这个民国约法里面基本权利规定的宗教自由，那么我们就是宗教，而且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地方政府产生这样的冲突的话，你们要检讨你们的做法是不是对。提了几条，就是要诉诸这个司法，啊，也是非常理性。就他们的信仰是一些历史传承，但是在处理这个冲突的后续事件是非常有理有节，而且是按照法治来办事情。还有当时是一个骑兵队的人，就是可能是不小心开枪走火，就把他们准备出会的这个会手打伤掉了，就当时生死未卜嘛，还在抢救的时候，他们连夜开会就说，如果这个人死掉的话，那我们应该在庙里面给他以后造个像。而且我们应该捐一笔钱对吧，他还有这个家人，我们要抚恤家人。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民众他的观念思想上他已经与时俱进了，反而是这个有些地方的这个治理的手段，政府的管制的手段，他还停留在已经可能前现代的这种传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宪法当中规定基本权利，他没有下位法来保证他这个东西，就越悬空，这里面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暧昧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很耐人寻味。就是我们一方面知道教科书上的五四，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上海历史上的这个浦东社庄庙出巡导致的冲突的这个五四，这两个1919年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地方历史的时候，这个两个脉络可能都不能偏废吧，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脉络，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涉，也可能是一种平行宇宙的关系，彼此不干涉。这个现代化当然是很重要的话题。这个民间这样的信仰，你觉得会经历一种怎样的命运？或者它会顽强的延续下去呢，还是会无可奈何的衰败掉？
玉老师讲的非常好，这个是谈五四和这个现代化的问题。这个是100年前这个五四拿出来的一个现代化的方案，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案。知识分子启蒙呢，肯定是需要的，就是说你先知先觉，你这个从西方到火。当时还有一个德先生、赛先生以外，还有一个莫小姐。莫小姐嘛，就是 morality， 就是讲道德啊。那么我觉得五四的是一个号召，肯定是对的，是一盏明灯。但是呢，五四的问题是，他没有去真正的到民间。他们后来到民间去了啊，这个他们做学问的时候，他们到民间去了。但是其实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参与社会实践、社会改造。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做，后来做的东西包括这个五四的这个左翼跟那个右翼做的东西都有偏差的。我们现在来做这个总结的话，那这个偏差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对民间社会认识不够，就只觉得是个经济的问题。五四的右翼就认为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也是一个片面改造。那其实呢，我是认为 从这个民间宗教来讲的话，有一部分的东西还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基础。当时的莫小姐如果提下去的话呢，它其实跟信仰是有关的。现在大家都已经差不多一个公认的道德伦理这个背后应该是有宗教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西方宗教是如此，是吧？但是其实中国宗教也是如此，佛教、道教也能提供一些道德的资源。那民间宗教其实也会有。那么这个呢，就要你做一个合理的取舍。那么这个取舍就是我们要做现代人，过现代生活，要有理性的这个精神，同时我们保留一个宗教一些信仰的因素。这个民间宗教的其实它要延续下去是蛮困难的啊，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日本延续下去了，比如说神道教啊，它的佛教净土宗啊，这个包括一些甚至一些从中国借来的儒学啊、道教啊，怎么它也保留的啊。但是最主要的它保留了它的神道教。那神道教是在明治维新当中故意保留的，是在明治维新做了一个宗教改革，它用政策保留了下来。但是我们的这个宗教政策其实是颇值得反省的。我们现在考虑的宗教政策老是这个安全问题，伊斯兰教、这个藏传佛教、基督教什么那些安全问题啊，这不是渗透啊，这不好讲了呀。就把这些问题呢连带着处理，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它都连带着处理啊。反过来讲的话，就是民间宗教和佛教、道教其实是个传统宗教，它不大存在一个啊我们政教分离以后的这种宗教的安全的问题。它其实一个很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它怎么转型成一个现代生活当中能够接受的一种文化因素，既保留着对整个的现代生活是无伤大雅，但是呢它又能又起到了文化的传承。日本的那个情况表现在就是说，它的神道教它保留下来了以后，你比如说你结婚要用吧，你办丧事要用吧，你想有一点仪式感的时候，那个神道教各种各样的神功它都可以起作用。我上次在日本开会，在东京边上稍微离个市中心远一点，有神社的，然后上班前的那个中年男子啊，就把自行车一放就到庙里边去烧一炷香了，就是然后就上班了。在台北街头也经常看到，就是说街角的这个寺庙仍然还在起一个作用，对白领、对这些管理人员，那你碰到问题了，这个家里的上有老下有小，这些问题，这些宗教都不断的在提供心理咨询啊，我们这个有求签的方式，欧洲也一样，欧洲的这个部分它是从那个忏悔发展过来的。那我们现在的好像大家都说我们的心理学很不发达，其实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宗教心理要有所了解，然后你才能对症下药的探索这个试探这个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前一两代的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有一点过窄的一个理解，就是宗教就是关乎一个信仰的问题，关乎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我到底相信什么。其实不是，宗教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它是个非常立体或者复合的一个事情。就传统上这个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宗教的这个反对，可能主要是一个经济论证，就是你觉得浪费钱吗？你把钱尤其是在你国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然后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你把大笔的钱用到这些所谓 无谓的迷信跟祭祀当中，那显然相比之下还不如用到这个卫生啊、教育啊这方面。所以这个晚清到民国这个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就是从那个庙产兴学到后来这个寺庙登记管理条例，都是一个很经济式的一个论证，它是要服务于现代化的，就是把庙产兴学就是把庙收归国有或者收归地方政府，然后移作别用，比如说办学校啊、办医院啊。但也有些有意思的现象，你说上海有一个火神庙，就是古代城市都是要拜火神以防走水嘛，就这个城市防火是很重要的，火神庙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消防队的住所。所以这是一个抽象继承，就是观念上是有个延续的。除了当然宗教除了刚刚说经济上的，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来建立地方上的那个集体记忆跟身份的，就是你是哪里什么地方人， 很多中国人历史上要么除了家里面有宗族祭祀之外，很重要就是你地方上的神明的崇拜。比如说泉州、漳州、福州的人移民到台湾之后，他各拜各神啊，那就是建立一种共同的叙事，这对这个一个地方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李老师提到了这个伦理道德，就很多中国古代人他在县太爷面前打官司说不清的时候，他会到地方神明，到城隍老爷面前发誓，就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有的人就是真的做了坏事，他敢在县太爷面前说谎，但在城隍面前他不敢说谎，因为他怕死后遭报应，就是城隍老爷给他记上一笔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这个平行的治理体系，既有这个官僚的那些治理体系，又有一个依靠信仰、依靠世界观来进行这个道德教化的这个体系，两个并行不悖。所以宗教就很复杂、很复合，它有经济、有地方治理、有道德伦理建设，也有身份认同等等等等。所以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它受到的挑战可能也是方方面面。当然，很多的人就说就把它简化成是一种你单纯是信，其实就是它任何一个外部的边界条件，只要一个条件给抽掉了，比如说庙没有了，可能这个信仰也就很难维系下去了，是吧？或者说它传统的一些生活方式遭受了根本的改变，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是完全消失了，但是它会变得跟原来不一样。就我们会在金泽这地方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历史金泽是一个航运中心，它是一个就是江南市镇的一个中心，所以才会有这个香训，很多人划船来烧香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交通就变成了这个陆路为主，虽然这个金泽镇还是在318国道边上，但是它一下子就从原来这个中心变成一个边缘边陲的地方。所以这种交通方式当然更便捷，更远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使得它失去了原来这种市镇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李老师肯定有更多材料，你考证过那个地方也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稻米加工中心，是吧？所以他的这个信仰和他的这个市政经济就是也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每逢乡训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庙集市庙会，就商品交易的这样的功能，也包括这个看出会，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时代是个娱乐活动，所以他又是一个非常复合的。所以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他某些一些很小的外部条件的一个改变，就会对他产生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还是这个讲的这个金泽能不能在这种祭祀啊、这种香火啊、这种庙会能不能延续下去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原先有一个困难就是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水路系统啊，这个太湖流域是通的，但是后来的49年以后的管理体系是以省市为单位的。其实我们这个边界是很严的，水路都是以省市为界，建了闸割断了。我在想这个是这样做对不对啊，后来想有合理性。去年那个嘉兴把死猪都扔到那个河里边去，结果就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闸的话，这些东西都飘到太湖里，从那边就飘到了淀山湖，这个金泽的那个河套里面都会出现，是吧？所以他们是拦起来的。但现这几天的政策，我们是要江浙沪一体化的时候，大家想办法要把它给打通，打通以后说不定那些小船就能够进来了。但是我不抱乐观的希望。最主要的是金泽的这种信仰的这种方式，它已经不是都市化的。现在都市里边大家不意识到的，我们在上海的市区生活，我们那么忙碌啊，我们的都是核心家庭，谁还记祖宗啊？还想得到吗？这种传统的方式，这种中国人的信仰的就丢掉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它没有消失，这些信仰的方式其实跑到城市里边来，它有转变，它开始有转成另外一种方式，变成一个现代宗教，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办医院办学校，这个都是西方18、19世纪教会都做的，那么我们佛教道教也做啊，做得很好。中国人对灵魂的那个关注很强烈啊，这个尤其是人死了以后，这个要做的事情的，要不然这个魂魄鬼神不升天的，然后留在地下，这个是不好的。那么呢，你看玉佛寺啊、静安寺啊，尤其龙华寺做的很多的，他的收入很大的这部分。现在这个因为最近 三四十年，其实是宗教是宽松的，但是宽松呢也导致了很大的混乱，因为有些做法是权力的干预，有政府权力的这个干预，也有经济权力的干预。比如说地方政府也是从下面上来的，他们说要发展，他们不是说要落实信仰，这个推动这个传统文化，他不是考虑这个问题，而是说为了招商引资，宗教了搭了台，然后呢经济来唱戏，确实产生了腐败。但是权力本身对宗教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宗教的这个民间的这个都引导到政府的这个职能上来啊，然后他自身他可以行使很好的职能的，他做社会慈善，他做一些政府没有想到的这个其他组织没有想到，比如说心理咨询，比如说哪怕就办医院学校，他有财力啊，因为他有信仰的基础，有很多捐献啊，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施以补缺的来做完善这个社会。但是如果你全力把它引导到一个方向去的话，就不做民，这不在民间做事了，这个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在最近几年的田野调查当中会经常发现李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个宗教搭台或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说地方政府它现在有一个很强的这种主导性，在很多地方事务上这个街道或者区域级政府就变成一个很强的这种历史意义上的赞助人，就它既是一个你那个合法性的保证，又是各种政策性的前提的保证，又出钱又出力，它甚至是会找一些专家来设计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它当然跟我们整个的一个政治文化是有关系，但这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很民间的信仰的个人的事情，就现在它的这个传统的意味发生变化，或者甚至出现了这种意义的空心化。就我们看到有些庙会它是政府主导主持的，也会有出巡，但出巡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神明老爷是不抬出来的，或者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穿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衣服，但老百姓已经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这当然是跟整个城市化就是空心化是有关系的，这责任不完全是在政府，他可能动机用意上是好的，但是会造出一个就是有点四不像的这样一个东西，就跟传统的那个仪式的感觉很不一样。其实我个人做这个宗教学最近几年和李老师在做田野，还有一个自己的反思，就是说五四的传统继承的西方的这种启蒙运动本身对人的这样的一种自我理解，它是有一些局限性的。理性的反面可能不一定是非理性，我们以前把人想的过于理性化、条理化，尤其是像自然科学理解的那样。但是你会发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或者作为一种哺乳动物的话，它有很强的情感的那一面。包括个人体验的一面，包括就是说我们讲那个理性它本身的限度在哪里，它肯定是有限度的，因为不知道理性的限度，不知道自身限度，那它就是非理性。那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管科学技术再怎么发展，它依然有一些很要命的问题，未来的不确定性啊，比如说人的生死的问题啊，人的价值问题啊，人的意义的问题啊，世界观的问题，它很难用一种所谓的科学的方式、理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时候就为信仰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即便是在我们现代城市人他高度的理性化、高度节奏化、高度原子化的生活的情况下，他不仅这个信仰它不会消失，反而是因为这种高度理性化的、高度原子化、高速的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另外一方面的需求会也会更强烈，就这种白领的未来的不确定性，生活的无意义感，九九六甚至零零七的生活对你来意味着什么，对吧？大家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说传统的信仰，不管是这个佛教道教还是民间信仰，它都可能成为一个意义的提供者，或者帮助你克服内心的焦虑或者是紧张，或者是帮助你提供一些自己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人性的问题吧。
顺着这个逻辑讲下去的话，我觉得我有一个观察，我是觉得做宗教学了以后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到了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大概是和全世界其他的人，欧洲人、美国人、日本啊、印度啊、东南亚，大概在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平台上来考虑一个相同的问题。谈论信仰也是这个样子了，以前我们五四的时候谈信仰一定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多么的不同，儒道佛 啊，我们完全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样呢？啊，那么呢就产生了一个全盘西化的问题。那我觉得100年过去以后，我们大概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啊，就是在不同当中仍然还要寻找一个共同，而这个共同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被我们共同的感受到了。我们跟其他的这个西方的啊这个宗教学的这个学者在一起谈论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难以沟通的。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就人类在面临一个未来世界的时候，你看今天的这个是瞬息万变，高科技的发展，这个是延续20世纪的。我们今天呢到了整个的生物科技，然后这个 IT， 然后宇宙所有的层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这个时候信仰还在吗？有些人的回答那是不在的，比如说像霍金啊，以前他认为一定是有一个宇宙的一个开端的，但是他临终的时候他明确的说的他是无神论啊，无神论，他的那个他不认为有这样一个起点啊跟一个终点，这是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表达了一个现代人一种焦虑，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质到底是什么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对宗教学有所体会的一些学者啊，比如说查尔斯泰勒的那本书叫做这个世俗时代，世俗时代过去啊，也给我们提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那我觉得现在人类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个我们的中国的民间中国的宗教，哪怕是民间宗教，它其实本质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那么我觉得中国宗教在这个方面都有很长期的思考，在这个方面那就跟我们西方宗教就一致了，讨论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必焦虑。这个即使中国的宗教消失了，其实这些问题都还会留给我们啊，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就是学者对本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已经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了，但是有些人还没有，所以依然用一种传统的这个士大夫的想法对他采取一种价值评价，认为他是比较低的、落后的、应当被淘汰的。但是没有看到倒过来说，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本土的信仰和宗教之后，中国文化本身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完全靠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那套经典文本的那个文化可能也很难维系下去吧。它是有一种共生关系在里面的。
现在所有的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肯定是片面的。我们写惊蛰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原来按照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啊，然后我们的儒家这个研究、儒学研究、新儒家都是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祭祀观念是血缘崇拜，是祖宗祭祀，是孝文化，就好像这是唯一的，你看没有别的其他的解释。那么如果你批判他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看多落后啊！这是这个原始的这个祖先崇拜，拥护他的人就说为什么不啊？这是最最自然的情感，他就拿着孝道来要求所有的人啊。那么孝的这个上面就是忠，什么忠孝节义，变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我们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另外一种解释，你看惊蛰的这种祭祀，它不是家庭祭祀，它已经扩展到一个社会祭祀。中国人也有社会观念，中国也有一个超越个人、超越家族，它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啊，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认同。而且不单单是自己的这个镇，邻镇也过来了，对面的县也过来了，那么它形成一个方域祭祀。所以我们的解释，中国不是一个血缘中国，而是一个地缘中国，它的这个社会性、它的地方性是完整的啊，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至少是这个两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话，那你是偏的，你就只知道忠孝节义，你不知道这个有人群、有社会啊、有公益啊，是吧，有地方、有共同体。所以中国人的公是怎么建立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想想中国的一个问题，不要一厢情愿的把中国解释成啊如何如何啊，就应该是，其实是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实际是 如何如何。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就是我们宗教社会学包括社会学包括人类学一直在讲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理解一个现代化进程的话，就一般的社会动员体系除了血缘跟地缘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西方宗教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就是以教会的方式，比如说绝大部分在上海生活的人都不是本地人，或者说他已经离开了自己本乡本土，就是说是传统的血缘跟地缘这两种纽带都已经被割断。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产生第三种共同体或者社会动员方式，这变成一个你不管是社会治理也好还是形成认同也好，第三种可能性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如果这个社会有一种第三个纽带它可能会好一点，就像最早的欧洲社会学家托尔干所讲的这有机团结这样的，就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纽带，那大家都是原子式个人，活得都没有很孤单很没有意义感，大家都很焦虑也不跟愿意交流，那这个社会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依然是会提出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挑战。